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水莽英雄恨》。这部书说的是北宋末年宋王朝内忧外患，苛捐杂税，连年战乱，民不聊生。在洞庭湖一带以忠相杨妖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不堪忍受种种压迫，奋起抗争，对内反抗朝廷，安抚百姓，对外抗击金兵侵略，给腐败的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。宋王朝在百般无奈之下，利用岳飞岳家军最终剿灭了这支农民起义。《水莽英雄恨》这部书内容跌宕起伏，耐人寻味，书中人物个性鲜明，是一部短小精悍的评书佳品。这部书是根据湖南作家王良中的小说改编。
湘江两岸起风雷，洞庭湖畔放光辉，杨妖忠相两员将，留下英名万古吹。几句残诗念罢，引出一段故事，叫《杨妖传》。这件事情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，在湖南鼎州府龙阳县有一户姓杨的人家。这老杨家一共是五口人，主人叫杨正尼，娶妻陈氏，还有二男一女，长子叫杨毅，次子叫杨山，女儿叫杨玉。这五口人呢，就住到洞庭湖的湖边，搭了三间萎靡的房子，还趁着一条破船，一年四季冬去春回，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。可在那个苦难的年月，也不光老杨家这样，天下的穷人都是一样的命运。单说杨正尼，到了39岁这年，妻子陈氏又身怀有孕，眼看这孩子要降生了。要说多口人家里的兴旺，这是好事吧？不，放到他们家，这是个愁事。杨正尼是唉声叹气呀，眼见着家里多了口人，也就是说多了一张嘴，就加重了负担，往后的日子更不好办了。到了这年的6月，他跟妻子陈氏商量，家里头，你估摸着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生？坏了，也就是10天半月的了。这些日子我觉着身体越来越沉重了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我呀，起个大早，趟个大黑，多干点活，多捕点鱼，拿到集市上换俩钱儿，等着给你坐月子啊！你可得注意身子骨啊！妻子也就点头同意了。在6月初6这天，杨正尼早早就起来了，把大小的杨毅也给捕了起来了。这孩子今年14。但是长得像个成人，帮着爹干活，爷儿两个把破衣服穿上，拿着鱼篓鱼叉鱼网，到了洞庭湖的湖边，把那条破船修补修补，然后推到水里。爷儿两个先后上了船，带着打鱼的家什荡江摇橹，直奔湖心。这洞庭湖在我们国家来讲 是第二个大淡水湖啊，它的总面积是2820平方公里，仅次于鄱阳湖。人们常说水旱800里呀，那是湖南省的鱼米之乡。到了湖面上一看，烟波浩渺，一望无际，那真是无风三尺浪。在这个地方，山多水深，芦苇多，另外野菜也多，穷苦人家如果能付得了辛苦，那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。这爷俩荡江摇橹来到湖心，撒下网去开始打鱼。今儿个还真不错，没到中午呢，就打了30多斤鱼。长子杨毅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爹，行啊，看着样天黑以前100斤鱼不成问题。
嗯，
好啊，加把劲儿吧，咱们吃口赏饭，接茬咱就干。
哎，
这爷俩兴高采烈正在这捕鱼呢，哪知道是飞来横祸呀！就见对面的水面上，水打船帮船压水浪，来了一只快船，船头上站着俩人，这俩人是连比划带喊：“
哎，我说在打鱼的前别打，都少。”
听得非常真，把渔网放下，擦擦眼睛往对面一看，对面来船上这俩小子非是旁人，人们给送的绰号，一个叫胎里坏，一个叫一包能。你就听听这俩绰号是好人是坏人吧。他们俩是本地大鱼霸曹寿手下的两个狗腿子，在这龙阳县一带，这俩小子腰里拴扁担横换，张嘴就骂人，扬手就人呐、啊。说他的主人是老百姓私下有句传言，叫曹就像三条毒蛇，把这洞平县紧紧的给盘上了。老大叫曹福，这曹福是本地头等头的大财主，据说这洞庭湖是他的。老二叫曹禄，举人出身，现在是龙阳县的七品县令。老三叫曹寿，是本地的大鱼霸。老曹家说句话，大地都颤三颤，抖三抖。今天杨正你一看这两个坏蛋来了，甭问，准没好事，心里头说话，我怎么这么倒霉遇上他们了。正这时候，胎里坏一包能，这船就到了眼前了。这俩小子扬着脖子晃着脑袋，哎，这不杨正你吗？
不错，是我呀。
你干什么呢？
我捕鱼呢，因为老婆要生孩子，我打算多捕几网换俩钱花。
哎，我说老杨啊，要说你在洞庭湖活了这么多年，这规矩你懂不懂？你跟谁打了招呼了？谁允许你到这来抓鱼来？啊，你问谁了？杨正一心里说话，各家的规矩怎么这洞庭湖捕鱼还得经请示啊，这叫没茬找茬，没事找事儿。但是又一想，惹不起人家就得说几句好的。
二位大爷，怪我不对，我没请示二位，因为我来得太早了，准备把鱼打完了呢，再谢谢二位。
你打完鱼你还谢谢什么？怎么办？
我们庄主有令，今天见着打鱼的船，不分是谁，得收100斤的鱼租。
交租吧，交完租的你再打。
交100斤鱼租，那不白费力了吗？杨正你赶紧说好。
二位，实不相瞒，您看起来打到现在也就是30-40斤鱼，哪来的100斤？您高个手，等我媳妇猫下以后生了小孩，我忘不了二位的好处，改日一定前去拜望。
去你妈的！
这俩小子说着就到了杨正泥这船上，把鱼篓子搬过来一看，我这多少，顶多也就40斤，到我们那楼里头，不容分说就往那儿倒。杨正泥一看真是鱼霸，这就是土匪，在旁边拉着他们俩的袖子一个劲儿说好的，怎奈这俩小子是冷血动物，感情都没有啊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不依不饶的。旁边长子杨毅，这小伙子火性挺大，一看他爹太可怜了，急得都要哭了，这俩小子也太不讲理了。杨毅呢就压不住火了，在旁边说了几句，干什么，你们抢是怎么的，还有王法没有？可这话说的也不算过分，胎里坏这小子听着刺耳朵，甩头这么看了一眼，呀哈，我小兔崽子，你还敢吱吱嘴，你说谁是土匪，你刚才骂谁啊？打你，过来啪给杨毅来了个嘴巴。这杨毅能让过吗？一伸手把鱼叉抄起来了，照着胎里坏嗡就这一下，把胎里坏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闪，人没扎着，把裤子给挑开了。杨正一吓得魂都飞了，杨毅住手，孩子住手，打不得。二位啊，他是个孩子不懂事，二位你们打我，你们跟我说吧，饶了他吧。这下可惹了大祸了，胎里坏一包囊，这俩小子都20多岁30来岁，平常练过拳脚，从来没吃过这个亏，让小孩子给骂了，叫这没脸见人。再看他们俩撇下杨正泥，转身就扑向杨毅。10几岁的孩子怎么能是他俩的对手？拳打脚踏，掉水里去了。杨毅在湖边长大的，水性还挺好，在水里一露头还想上船，一包能这小子把船桨抡起来，照着杨毅的脑袋啊啪，就这一下，可怜14岁的孩子让他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就死在湖中。杨正泥在旁边看得真切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偏性，儿子活不烂跳，眨眼之间完了，杨正泥能干吗？再老实的人他也有脾气，再看他就像疯了一样啊！好啊，还我的儿子，还我的！杨正一说到这儿，就像疯了似的，就扑向两个坏蛋。你看他又不会武术，悲伤过度，这人还没劲儿，往前扑着的时候，他这脚底就没根了。胎里坏和一包能往左右一闪， 杨正一正好扑空了，大头朝下，砰，掉到水里去了。由于悲伤过度，气力也不足，呛了一口水，眨眼之间也死于非命。按现在钟表计算，每十分钟两条人命。柴李坏一包能一看也吓了一跳，说有势力，有势力这个事儿也不得劲儿，人命关天呐！这俩小子往左右看看，没人发现，这还是万幸。低头这么一商议，哥哥兄弟，36计，走为上策。别人要问，咱就说不知道。对，他们俩也不要鱼了，上了自己的小船，荡江摇橹，就离开出事地点。等到了岸边，他俩弃舟登岸，走出1里多地儿来，觉着不是滋味。等一等，胎里坏把一包能给叫住了。什么事儿？怎么我觉着有点腿肚子转筋呢？我说兄弟，这要叫官府知道，可不好办呐。老杨家非往上告不可呀，可不是怎么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我说咱这么办得了。杨正义还有个老婆陈氏，还有俩孩子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就下毒手来个斩草除根，把他杀绝了，不就没人告状了吗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他们住的那地方也荒僻，谁知道谁把他们家杀的？你说怎么样？有理。这俩小子商量已定，刚黑的时候就摸到杨正义的家。杨正义住这地方四邻不靠，是片荒州，离着最近的人家也得2里多地，要到这行凶那太有利了。这俩小子怎么办呢？用点火的办法，因为这会儿净尾巴，那玩意沾了火就着，尤其帮天黑的时候风还大。这俩小子在后边偷偷的放起一把火来，眨眼之间三间尾房着了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飞腾是照明天地啊。时间不大，三间房子化为灰烬，一个人也没跑出来。柴里坏一包能在旁边看着，行了，这回可真斩草除根了。他们俩转身走了。那边说都烧绝了吗？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咱们说杨正义带着大儿子打鱼去了，老伴陈氏领着一男一女在家听信儿，等了一天那爷儿俩也没回来，要这三口人就犯了嘀咕了，说怎么还没回来，把晚饭都做好了等着回来吃，这人还不露面，要按照二儿子的意思要去看看去，姑娘也要去，当娘的心疼孩子，觉着晚上湖边的风太大，浪也急，怕俩孩子出事儿。后来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在家等着啊，把晚饭都盛好，我到湖边找你弟，带着沉重的身子到了湖边。你说找人那么容易啊，他就在沧港一带喊破了嗓子，走了一程找着没有影，再往前找，找来找去，可真凑巧找着他们家这只船了。因为风大浪急，把船
推到岸边上来了，自己家的船还不认得吗？陈氏三步两步到了前面，一看是自个儿家船，往船上一看没人，鱼篓在旁边，有几条鱼还蹦着呢，人哪儿去了？他再仔细看，有一只草鞋留在船上，这是长子杨毅的鞋。哟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在眼前升起啊！哎呀，难道说出事了？他再仔细看看，船上有滴滴答答的血迹，就知道更不好了。陈氏急得破嗓子在这呼喊呢，又叫杨正泥的名，又叫杨毅的名，怎奈风也大，谁也听不见。就是听见又有什么用呢？他还不知道这爷俩已经双双毙命。就在陈氏在这拼命呼喊的时候，他冷不丁一回头，发现家的那个方向着了火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吓得他魂不附体，提着一群往回跑，走到半路上，三间房子烧他家了。陈氏一想，家里的儿女、外头的丈夫跟长子全完了，人要到了这种地步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他心如刀绞，绞着心血往上一撞，眼前发黑，扑通一声就摔到苇子地里了。等摔倒了，小夫是阵阵的绞痛，还要生孩子。到了后半夜，这不幸的孩子就降生到野地里了。这孩子是谁呢？就是本套书的主人公，民族英雄杨妖，不足月就生下来了。这一天正是北宋哲宗年间6月6日。单说这孩子生下以后，陈氏用嘴咬破脐带，用外衣把孩子包裹起来，哭得跟泪人一样。他一想，我死不起呀，我要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？干脆活下来吧。就这样，他掉着眼泪告别了家乡，抱着不懂事的孩子漂流在外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呀。尽管环境如此残酷，陈氏还是咬着牙活下来了。他抱着这个孩子东奔西走，沿街乞讨。